也不知道怎么做父亲，而且从小也从小也主要是不知道做父亲，是因为吧，从我很少吧见过我父亲，我实际上在十几岁以后才见到我父亲吧，他一直吧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可能是每三个月回来一次，也是，所以吧我一直跟着我母亲在农村生活，也是。非常高兴的是吧，就是我一个大爷，他代替了这个父亲的角色，一直来带我。他每次去放牛的时候啦，每次去田野了也带着我。我从他那里就是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爱了，但是我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实在不知道就是如何去跟一个孩子怎么相处了，怎么跟他谈心了。我没有跟父亲任何谈心的机会，可以说，就是我上了初中、高中，那时候他已经回到家中退休，我们也很少在一块儿面对面的这样彼此坐下来谈，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了，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等这个结了婚以后了，感觉这个责任比较正大，所以吧，在前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等有了孩子，才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欠缺的是非常多了。可以说在座的父亲，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结婚以后就知道做父亲或者怎么着。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边学习边干边学习的过程，边做父亲边学习边成长。当然特别是信主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了。这个我列了几个了，就是一个做一个父亲的一个几个标准了，叫好父亲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美国一位叫 Josh McDowell， 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布道家，他讲了，他写一本书叫《模范爸爸》。这个大家网上会有，大家可以去看。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六 A 的力量，就是 The Power of Six A's， 它就是真正的讲到了你如何去跟你的孩子相处，如何去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父亲。他这你看还讲到几点了，我觉得我跟我父亲之间吧都没有这些了。第一，他要能有孩子有安全感，有自信，感到被爱或被接纳。第二，他要是弄子女吧，特别是在美国的环境，在中国现在也非常厉害的，就是不搞婚前性关系，能够忠于自己的配偶。第三嘛，他教养的儿女能够受人的尊重，他诚实可靠，人格高尚，勤奋长进。他的孩子也会说，我的爸爸是信守诺言的。他的孩子也不会为周围的这 peer pressure 所动，就是他们会选择结交良友，他们在朋辈中也会受到敬重和羡慕。他们的孩子也会拒绝一切就是那个错误的行为，像吸毒啦，像酗酒啦这种。他会长大以后吧，他也会收到说女儿的这些卡，说爸爸，当我需要的时候你总在我身旁，他会感谢他。而且他有条叫他的儿子会邀请他做伴郎。我不知道在中国这方面邀请爸爸做伴郎的有多少了，在中国好像还没有。他说他的儿子在长大也会做到他身边，说爸，我遇到一些难题了，我很需要你在这方面给我一些建议和忠告。他的儿女也会认错，对人有耐性，能原谅别人，有健康的形象，充满了自信。他会无意中听到女儿对朋友说，我要找一个像爸爸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或者我要嫁给像爸爸这样一个男人，值得我羡慕和竞争。当然这个 list 可以很长很长了，可能是每个做儿女的在心目中都有一个对爸爸一个美好的盼望和期望了。我那时候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只盼望我爸爸就是能够跟我多说说话，特别是能够多鼓励我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吧，父母来的鼓励吧几乎是没有了。不管我在学校里学习多好，所以整个学习阶段，我对自己非常的自卑了，也是， 虽然能考上清华的，但是吧，在那时候吧，父亲母亲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鼓励，说你学的非常好，这方面可以说吧，做好父亲是非常难的了。做父亲容易，可以做个好父亲真是难。他叫了那个麦当呢，但是说吧，就是麦当伟这说吧，是做父亲是世上最难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现今，因为现今这个文化，这个西方文化的也是真理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这个你只要觉得自己对，你可以行。所以吧，整个这个媒体也是色情暴力也是充斥着这个社会，你非常非常容易的变坏，但是你要变好也非常难。他男孩的另一方面就是吧，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人吧，在这方面从生下来就会嘛，就刚才说他必须吧，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边学习边做一个好父亲，这是非常难的。第二，他说这是做父亲是世上最重要的一个职事了，最重要的职事是因为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以后要交账的了。教育不好，而且吧，你教育不好，他对你一生的幸福，特别是对后半生的幸福，也是有决定性的了。当你儿女感到对应令你灰心，对应你失望的时候，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生活会很幸福的了。他觉得这个统计数据非常表明了，他说没有父亲的青少年吧，比家境贫寒的青少年吧，就更容易这个罪犯了。这是在犯罪率最高的一群人，他们统计说是都是由于儿时有单亲母亲来抚养的，所以吧，那个他们这个统计是显明了这个父亲在家庭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吧，他也讲到的，在现今的美国社会说，家庭的那个白人少女呢，就是与人发生那个婚前性关系的机会，他有双亲吧，有父亲，他比单亲吧，比少六成。可以说吧，这个在这方面吧，就是你有父亲，可以说特别是让子女能感受你的爱吧，他就不会因为产生这样的就是婚前性行为这样的事了。但是上课之前，我实际上吧，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有这样担忧，会担忧你将来的孩子是不是会在听听着就会怀孕了，或者听听着就会等不着，这是吧，实际上是特别是。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是担心的了，实际上美国家庭他们也非常的担心，但是父亲在这方面可以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呢，他讲到吧，如果你不关心孩子或经常不在家的父亲，他会导致那个孩子吧有他争取那个成就的动力吧就非常的薄弱，就难以抗拒就是眼前的那个诱惑，和自我形象就会非常低落，也会缺乏那个自信，而且特别容易受那个朋辈这些朋友的那个教唆去犯罪，这是吧讲到的是没有父亲所产生的一些后果了。第三个方面，他这里讲到是做父亲也是世上回报最高的一个工作。我不知道在座同意不同意了。我不管咱们在工作上付出多少的努力，或者不管你在教会付出多少努力，或者在其他地方付出多少努力，但是相对来说，你在你孩子身上付出的努力吧，他这里说是回报最高的了。回报最高，特别是包括你的孩子，因为这是吧，在一个人的灵魂上工作，而且他和你有这么血缘这么亲的关系，他以后的成长可以说对你以后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吧，你的将来在神面前你可以永远的交账，这是也回报最高的工作。咱们实际上咱们每个人学习做父亲都要从头开始，可能你会感觉以前你的经历和父亲怎么带你，你怎么带下一代，这是好多可能做父亲的一个观点，是我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带我的，所以我带下一代。但是也有一代的是小时候受父亲可能是虐待比较多，对父亲比较憎恨，说父亲怎么带我，我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下一代身上， 也有这样的哈、但是吧，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中，这个合格的父亲吧，不是很多了。当我们在寻找实际上如何做父亲的时候，特别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吧，非常重要的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就是看圣经上说我们是如何去做父亲，特别是圣经上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就是天父，他是一个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可以效法和模仿的一个做父亲的一个榜样了。当然天父他不会犯罪，这方面是我们说不能模仿，但是他其他方面，他对人的一些原则，对教育孩子的一些原则，教育他子民的一些原则，我们完全的可以效法。而且在圣经上有好多这方面的例子，也让我们去学习，去吸取一些教训，在教育子女，对待子女身上，我们不至于犯一些大的错误。在圣经上的父亲可以说是非常之多了，从亚当的开始，亚当他有两个孩子，当然在创世纪记录亚当当父亲的经历不多，就是到挪亚，挪亚他有三个孩子，挪亚他，你觉得他负责做父亲做的成功不成功？他成功一条是吧，他把三个三个儿子及儿媳妇全部带到了那个周中了，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了。虽然他后来是因为自己不谨慎，但是我觉得在挪亚这方面也是叫咱们一个榜样的是吧，你要带儿女来到神的面前被得救，因为进入周中等于是被得救表示。但其他的父亲比较多的，在创世纪记录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来盼望有个儿子，到最后神赐给他一个真正的儿子以撒。而且吧圣经中虽然记载不多，但是我们从各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在以撒中所倾注的心血对他的教养是非常之深了。而且他到最后他给以撒娶媳妇的时候，也专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他选取。而且吧，我觉得以撒也可以成为一个亚伯拉罕所喜悦的孩子，特别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没有任何的反抗了。如果你可以想象这孩子跟父亲关系不好的话，如果他要把孩子绑在那个柴上要把他烧的话，你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会不会真正的躺在那儿让他的父亲就把他献祭了。但是以撒那时候吧没有任何的反抗，只是默默的顺从。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父亲，以撒雅各可以说吧，在做父亲方面你们觉得做得怎么样？对，刚才我听见有人说偏心了。是以撒他偏心的是以扫，他也非常疼爱以扫，他所以他把他要祝福先祝福以扫，而且吧因为这个偏心，他导致了真是两个儿子之间这种争斗了，可以说嫉妒，可以说到最后以至于雅各能够出走，雅各因为想祝福所以被以扫所恨，然后就离开了他养育他的父母，跑到他舅舅那儿去，这是一个非常痛恨的例子，最终没有见他的母亲了。雅各呢，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对，他偏心哪个？偏心他最小的儿子，不是最小的，偏心就是拉杰给他生的那个儿子，因为他和拉杰的关系最好，他特别的偏爱那个Joseph， 约瑟，因为这个偏心，所以其他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跟他嫉妒，以至于他们一块放羊的时候就想把他给杀掉。到最后亏着真是他大哥讲情，然后把他卖了，以至于当然神在这世上有他自己的主权了，以至于到最后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一段佳话，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当然 从雅各他这个偏心可以到着一个恶果，也是弟兄之间吧，就是这个嫉妒。嗯，你看许多的电影，包括中国的电影，嗯，包括康熙的女孩子，这个偏心对几个孩子的成长，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了。可以说，当你真正的不是按照平等的原则去对待每一个子女的时候，你会带了一些恶果了，你不想看到的事实了。下一个是做父亲的例子是以利，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以利是当时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士师了，他士师，他有两个儿子，当时他对两个儿子态度可以说是放任了，放任的一定程度是他儿子犯罪了，他只是说一句，嗯，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没有去明显的去纠正，去惩罚他们，而且吧，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他也享受了他儿子犯罪的一些结果了，享受了他儿子的一些利了。好比他两个儿子，在别人献祭的时候，把别人的肉，把献祭的肉给抢过来，给自个仇吃。二天把说，你们不要跟我们煮熟，我们要自个煮，你根本生的。嗯，当时以利死的时候，他98岁，他怎么死？他说向后扑倒，嗯，脑筋断裂，向后扑倒。因为他身体太沉重了，听到惊了一声就向后扑倒。他身体说非常的肥胖沉重。他为什么会非常沉重？因为可能是他儿子给他们抢的肉太多，吃太多，可能挨不住。所以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吧，以利非但没有去纠正他这些儿子的行为，错误的行为，而且吧，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以至于神对以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诅咒了。他说：“我曾告他借着撒母耳对他说，我曾告诉他，你永远降罚于他的家。这是对以利说，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士师了。这是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诅咒，就不禁止他们。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13说的。嗯，而是不禁止他们。大卫也有许多的儿女。嗯，你们觉得大卫做的父亲做的怎么样？”当然他儿子撒母耳到最后继承他王位是非常好了，但是其他几个儿子可以说吧，大卫深受其害。嗯，可以想象他那个大儿子暗嫩，他有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因为暗恋他的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嗯，他们就是强迫就羞辱了他。就是他这个他们的那个哥哥亚撒冷因为嫉妒，就跟暗嫩就结下了仇，一直趁一个机会就把他大概给杀了。这方面吧，大卫他知道这事，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以至于酿成了这个仇杀。到最后大卫自己也被亚撒冷就赶出了皇宫，来一路的来追逐。嗯，可是他身手极狠。大卫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叫亚多尼亚，大家在读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会知道他的故事。那时候就在一句话说，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时候说，大卫素来没有让亚多尼亚郁闷。可以说咱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素来也没有让你的儿女郁闷了？就是以至于亚多尼亚是为虎不是为虎，就是任意作为了。他因为暗嫩死了以后，他剩下的王位是他的，他就是自立自己集团自立王，这个被他弟弟就是那个所罗门所知道。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立所罗门为王了嘛，嗯，到最后这个知道这事以后吧，那个亚多尼亚就是被吓得就是抓住那个祭坛的脚，但是那时候所罗门就饶恕了他，说你可以回家，我不杀你。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饶恕当成一个恩典了， 一直在下的时候，他独自去找那个所罗门他妈妈八十八，他说这个王位本来是我的，以至于在公开的来挑衅了，到最后也是被所罗门所杀。我觉得在教育孩子在身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要有爱了，更重要的是吧，得按照神的法则去管教他们，神法则来引导他们。关于怎么做父母，怎么做父亲，在箴言中说的比较多，在新约中有一部分就是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来养育他们。就是在箴言里有一句话，你要教育孩童当走的道，就大脑一步偏离。这个是我当时在上一次父亲节我觉得分享的时候讲的，按他当行的道理是吧，按照他的本性，按照他应该接受的方式，按照他的那个独特的特性来教育他。下一个就是我们父神被称我们的阿爸父，可以说父神一切的特性都值得我们去学习，都值得我们去操练。而且父亲父神怎么对待他的子民一些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在做父亲的时候，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可以借鉴的。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大家也知道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父亲他直接的典型就是我们的天父。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就是这个老父亲年老，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长大了，他要求独立，就是要求父亲把他的产业分给他，他要出去。这个父亲我想他肯定也劝过，但是到最后没有果效的时候，他就是按照这样做了，他把产业给了他儿子，他儿子就带着产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挥霍，就以至于最后自己落为未住的境地。我相信这位父亲也非常痛心，因为他那时候我们从圣经就可知道，他天天的来路口来等待他的儿子回来，以至于他儿子最终有一天认识到，我在这儿喂猪还不如真正的回到我父亲家中做一个仆人也比这个好。他有了悔改的心，还得起来，还得往家中去，就是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就跑过去来拥抱他，虽然他满身的臭味，满身的猪臭味，但是父亲连连的与他亲嘴拥抱他，而且吩咐那些仆人把那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那个肥牛犊给他宰了给他吃。这是我们父神一个心，以后我会分享的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刚才分享到这个做父亲是如此之难，但是我们并不是不可以去做了。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一我们要采取一个正面很乐观的态度，包括你现在跟你子女的关系感到比较紧张，包括你现在你跟子女的关系非常好，也是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正面很乐观的态度。我相信我按照神的法则去做的时候，我和儿女的关系就会恢复，而且要正视这个跟儿女的这个过程是一生中嘛，是一步一步去走的。你不要期望你和儿女的关系会一下子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它需要一步一步。可以说吧，一个关系的建立是一生的过程，有时候你说一句不好的话，会把以前你所有的努力会化为灰烬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一生的过程，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是第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而且要决定尽全力的是在做父亲方面为这个责任和权利进行努力，因为这不只是为我们的将来，自己的将来，也是为耶和华托付我们的产业的问题，因为我们将来要交账的。 McDowell 的他讲了一个做父亲，不只是做父亲，就是做父母一个六 A 的原则。他为什么是六 A 呢？因为他说这六个方面，第一个字母英文字母都是 A。这几个我觉得概括起来，所以说是一个说值得我们一个效法的一个原则了。嗯，这几个原则当然也是根据圣经的方面而来的了。嗯，它第一个就是 acceptance， 一个接纳；第二个就是 appreciation， 赞赏；第三个是 affection， 一个关爱；第四个是 availability，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五个是 accountability， 有责任；第六个是呢 authority， 一个权威。嗯，这六大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基本上是在爱的基础上去约束、去引领、去管教你的孩子。爱是根基，然后在这双方面，你要加上时间、加上关爱，以至于你可以为孩子设定一个界限，以至于他们可以负自己当父的那个责任，以至于可以他们能够真正的尊重他人和自尊。嗯，这个第一个，这个接纳是第一步。他说吧，你这六个方面吧，你要做的时候必须一步一步，你不可能跳跃接纳你去赞赏，你不能跳跃接纳你去叫他们负责任。嗯，首先呢，第一步是要接纳，而且这个接纳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你爱他是因为他表现好呢？你爱他还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嗯，我们基本从中国人家庭出来的，就是希望孩子真是在学校里学习好，希望他在家里能够干家务，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样可以奖励你，我可以更加的爱你，才能爱你。但是在整个圣经中，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故事，神一直的爱我们，神一直无条件的愿意接纳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他才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听话了他才爱我们。实际上这个接纳、这个爱，它是无条件的。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也要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你做得怎么样，无论你干得如何，我都爱你，我都接纳你，我的孩子，我仍然爱你，不管你怎么样。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在座的做父亲，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个责任？我小时候感觉是我只要干得比较好，我才能感受到那个爱了。嗯嗯，干得比较好就是干农活比较多了，就是那时候农活不是学习比较好还但是我自己在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吧，我有时候也是透露这个观点：你如果做得比较好，我接纳你，那是你如果做的比较好，你要受我的批评，受我的指责。我记得我曾经发生一个故事，就是我带 Jerry 去踢球。这 Jerry 实际上在那个他们球队中吧，踢的算比较好的了，所以他那场球赛，他们可能是那个队垫了三个球吧，他自个垫了两个。但是那场球赛他非常不愿意跑，他每次就站在那里，球来了他再往上跑跑，然后带球带进。下来以后吧，我没有去表扬他，说哦，你踢得非常好，你垫两个球。下次我就指着他，你为什么在那站着不动，人家都跑，你为什么不跑？以至于到最后把他批评的都哭了。好多时候吧，我们看孩子的时候往往只看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表现比较好的部分。这是跟下面一个赞赏也是非常接起来的。好多时候我们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是， 你要好好听话，你我得愿意爱你、嗯、你如果不听话，你不是我的孩子或者怎么着、嗯、以至于说出一些话来让孩子非常的伤心了。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有没有你对孩子指责的时候说出一些字眼让孩子本身都难以接受了。嗯，我小时候受这方面伤害是非常之多。我当然我这里我也不想说，但是希望在座的父母吧，在跟自己孩子来交往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些断定性的字眼，就是你这么蠢啦，或者你这么笨啦，或者你这么懒啦，这样一些断定性的字眼，实际上吧，对孩子他。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嗯，因为你怎么说他，有时候他有时候将来就怎么自己看待自己了，嗯，这是他因为你不接纳他，嗯，所以他会在别的地方去找接纳，去找爱，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在孩子身上要表现出我们对孩子这个爱是无条件的，嗯，在这方面吧，可以说，不只是无条，你要让孩子真正的感到。你看他是无条件的了。我记得我听那个谁的那个冯志梅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个例子，他是他过生日，他希望孩子送他礼物，他就问孩子你送我什么礼物，什么时候，孩子问了半天，他说那你要的最大的礼物不是花，不是那些珍宝或者什么的，你要最大礼物是不是我，他冯志梅就拥抱他，他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吧，你都是我最好的礼物了，你不需要给我做什么，不需要给我什么，我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愿意来拥抱你，我愿意来爱你，不是因为你在学校的表现比较好我才愿意爱你，这是这个 acceptance， 没有这个无条件的接纳，下边基本上都是虚空的，可以说，因为他觉得你是有条件的话，他会去努力的去表现，而且在表现过程中弄不好，他会建立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观念就会养成一个会撒谎、会表演的机会了。我记得在中国发生一个故事，也是非常痛心的。我读过，这是一个人记载的一个，他讲到小时候他妈妈买了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有两个孩子，哥哥弟弟。他就先问哥哥你要吃哪个苹果，哥哥嘛，他本来希望吃那个大的，但是他心里吧不敢说是我要个小的，他实际上说我要小的是一个假话了，但是吧他妈妈的是因此来表扬他，就把这个大的给赏给他了，结果他就尝到这个撒谎的这个甜头，以后撒谎撒得非常之大，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处处撒谎，到最后被抓住了，犯一个大错，被抓住，进入那个共读学校，那是还青少年的时候。他回忆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想到小时候，因为自己撒谎尝到撒谎的甜头，特别接纳。有时候吧，我们不要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表象，就是嘛，你表现好，你说的好好。我就愿意接纳你，就什么时候你要让孩子错，你愿意接也愿意接纳他，就是让孩子愿意把心里真实的想法来说，来跟你分享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是到听者，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第二方面是赞赏，这个方面不只是可能对子女，可能对配偶也是一样，就是赞赏，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多说。肯定鼓励的话了，而且吧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我想我们有好几个孩子，以前李辉分享过，他两个孩子两个都不一样，我记得我三个孩子三个更不一样，你不能吧对待三个孩子用同样的方法，你要感到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地方，都是他有价值的地方，按照他们自身的特点来爱他们，来赞赏他们，而且在这方面，我再次强调，这个话语的力量是无情的了。好多时候吧，你说有不经意说出一声指责的话吧， 对儿女身上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大的，他会记住一辈子，有时候也会但是有时候你明明孩子做得不好，但是你发现他好的地方加以鼓励，他会把做得不好的地方吧也会加以改正了。这是在孩子，当然不是说不加以指责了，以后在讲到权威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如何去做了。这个赞赏的是吧，我们在生活中要一定要多加鼓励，多加肯定，而且一定要努力去寻找他可以赞赏的地方，并不能他没有做过这事你就平原无故去赞赏，你努力去寻找去赞赏，努力去寻找，这个努力当然跟下边一个 availability 有关，要付上时间，这所有的时间，如果你不付上时间，你根本不知道你孩子的特点，根本不知道你孩子做什么的话，你没法去赞赏他，你没法去鼓励他了，你没法去肯定他。但是如果你多花孩子时间于孩子身上，你肯定会发现你孩子身上那个闪光的地方，一直加以鼓励，而且吧，他会一步步成长，一步步发展，这是这个赞赏和接纳，这是一个根基了。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孩子就会感到是一个吧，可以说是一个感到安全感，感到被接受，感到一个有一个自信心。他感到吧，他不会在家里被拒绝，他感到在家里是他的避风港，他感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下，这个父亲，这个父母都在他旁边。你要有真正的让儿女有这种信心。第三个方面是关爱，关爱这里跟前两个非常相近，但是不同的就是吧，我们爱一定要表现在这个行为上。我们这其中也包括吧，我们不要轻易的许诺，许诺了一定要承诺，而且吧，对孩子的爱，你一定要让孩子真正的感到，孩子，因为真正的让孩子感到你爱他，不是你觉得你爱他，这包括对配偶的爱了，可能是也是，好多时候你感到你爱他，但是他自我不觉得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你骗不了一个孩子，好的时候，你感到在工作上尽心尽责是为了他，但是他不觉着的话，实际上是害了他。我昨天还问我两个孩子的是，你最喜爱爸爸的是什么？但 Jerry 回答说的 ，You be with me， 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好比我和他一块去打球了，我和他一块祷告了，就是我和他在一起就在家里一块玩的时间，就陪他的时间，他说他最喜悦。我二女儿也是，二女儿说 You be with me， 还有一个就是你晚上你给我讲故事。可以说吧，是你如果你问你的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回答出你说你为什么他最喜欢你的地方，或者他你感到他爱他的地方，你是吧，这是我们的悲哀了。我们要努力的去培养，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爱他。这个方面你一定要有言行，你不止在语言上要经常的说我爱你了，不管他们像像包括你出差的时候，你给家打电话，你要跟家里说，但是这个爱要说出来了。另一方面要有行动了，这个行动什么时候，实际上嘛，他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一定愿意陪他，真是因为孩子真正需要你的机会不多了。如果你一直忙自己的事，没有功夫去陪孩子，也不愿意花出时间来来真正花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孩子肯定觉得你不 care 他，当不 care 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把他的心里话跟你分享了。所以吧，在这方面，我们在爱上，我们不只是我们心里觉得我们爱他，用自己的方式，我们一定要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爱他。好多时候吧，实际上他爱不着你爱他的朋友的时候，你好好对待他的朋友，他也觉得你是爱他了。他那个在叫什么McDonald的贴一条，就是定期邀请他和他的朋友一块儿来参加你们的活动的话，比如去看电影了，去打球了，这样，这样嘛，他就觉着你非常的尊重他，也非常的爱他。 关于爱，实际上爱的言行在咱们教会中有一本书是爱的各个方面的表示了，你可以通过买礼物啦，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反正你可以把根据你孩子的特点，要努力的让孩子认识到你是真爱他。嗯，你不是啊，对吧？他有些感觉你是吧？你爱他胜过你的工作啊，你爱他胜过其他的人或者那么要这爱。第四个方面，这个 availability， 那个大卫要说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说的是，因为吧，如果你没有时间做保障的话，其他的接纳、赞赏、关爱吧，可能是都做不到，因为这是一个条件。你有了时间以后，这些才能去永远去实施去做了。而且吧，好多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华人，特别是华人做父亲，我不知道老美了，就是华人做父亲非常欠缺的地方。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努力去工作，挣到的钱，只要母亲跟他们搞好关系就行了。但是不是的，实际上吧。是儿女跟你的时间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肯花时间在儿女身上，你真正的真是不只是享受的那个天伦之乐了，而且吧，真正的可以培养他的各方面的性格了。因为你有时间以后，你才能就培养他的责任感，你有时间以后才能来树立你的权威。这是跟后面也是相接的话。这个时间就是方面，我们上次保证也提到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个 priority 问题，你是否把你跟孩子的时间放在第一位或者放在优先的位置。你是否在你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抽出来去陪他，而且吧，你是否认识在孩子特别就是以至吧，我们经常提到一个 quality time 和 quantity time。 如果我们光追求那个 quality time， 没有这个 quantity 的保障的话，那 quality time 嘛是不管用的了。不管用的是因为吧，因为孩子希望这个 quality time 是越多越好了。只有在那个 quantity time 在保障的时候，你才去寻找这种 quality time。包括一起开心的日子了。我和我孩子特别是 Jerry 了我们也一块开心的日子，就是一块踢球，一块在打球，他感到最开心了，就是一块玩也是感情关系。在这样的时刻是称为 quality time， 但其他时间你陪他也称为 quantity time。 这方面你可以自由的跟他谈一些事，他一直他能把心里的话真是来告诉你了。我建议这是在座的做爸爸的，你一定现在要思考你的时间的安排问题，时间 management 问题，是你是否把你跟孩子这花在孩子的身上的时间这预留出来，每天预留出来。那个麦克当呢他怎么预留的？但是他每个礼拜至少有两天跟一个孩子单独约会出去，他就见孩子嘛，约会出去。每个礼拜两天跟一个孩子，我说我肯定做不到了，还这方面吧，我觉得吧，你只要肯花时间，实际上吧，你这点所付出吧，肯定会有回报的，而且会丰厚的来回报你。而且我记得以前谢刚也分享过，对配偶也是一样了，就是配偶可能也需要时间来陪了。香港以前分享过这个三 T， 你怎么对待你的妻子，要做到三 T 了。可能对子女也是这样，三 T 可能他用 T 打就是他说是 time， 还有你们这什么东西 ？Talk， 对 ，touch， 你要有花时间，你要多交流。而且吧，你要有申请这种亲密的接触了，这种，这三体对孩子，我想也一样。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你会让孩子感到你爱他，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了。这是在前三个方面，基本上是讲到我们如何真是就让一个孩子感到他是在家里是无条件的被接纳、被爱，然后真是培养他孩子的这个安全感和自信心。 以至于他更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的两个方面基本上是在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这个行为上来加以约束了。因为吧，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溺爱的话，对孩子是不好的。在圣经中反复的强调，就是恨恶孩子，不爱应账，管教孩子的是恨恶他，爱孩子的最是管教，这是在箴言中所说的了。嗯，好多时候我们因为可能上一代我们受母亲的那个受父母亲可能那个管教太厉害了，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管教来加在我们后一代身上，以至于我们就是来放任他。实际上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不好。而且吧，我们有时候会培养他一些非常坏的习惯。在这方面，那个当娜讲到一个例子的是吧，他讲到一个养牛的例子，他说牛吧怎么才能养得比较好，是吧，你放在没有一个篮子没有一个栅栏的那个野外，就是无拘无束的走，他也养不好。你放在那个圈里边养，他也吃得不好。那只有他一个放在栅栏那个场地，他没有栅栏限制，野兽也不用进来，他们也可以吃到青草，这样的一个场所最有利于他们成长了。实际上，对孩子也是，我们对孩子一定有一些约束了。他应该做到的他就做到，他应该尽他的责任，他也应该尽。他对他的一些要求，他合理的，他应该做到，就应该做到。关于如何就培养这孩子这个责任感的问题，实际上他讲了几个责任，就是基本上你一定要清楚，而且一定要具体。你让孩子也知道做什么，你让孩子也知道你不做这事的一个后果是什么。而且一定要培养的孩子这个责任感。你好比他讲的一个例子，他在他们家中，他要求他那个大儿子要清晨负责去倒垃圾的工作。有一天他大儿子可能急急忙忙去上学，我就忘了倒了。这个还有可能还有不到五分钟就要上课了，他就开车可能有十公里吧，有十公里到他学校去。告诉他孩子，他孩子正在上中学玩，孩子你要回家去倒垃圾。你说他孩子说，爸，我们快上课了，我来不及了，能不能我放学以后倒？是他父亲说，不行，必须现在回去，这是你当做的事，你忘了你应该现在补上。他还说，爸爸，你能不能回家跟爸？就帮我倒一下，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他爸爸说，不行，你自己的事你必须自己做，赶快骑上车回家。他孩子到最后只好就骑上车回家倒完垃圾。再回到上课的时候，他已经迟到有半个小时了，这个被校长给叫去。现在校长是校长，问他为什么迟到，说他爸爸叫他回家倒垃圾。但是吧，实际上吧，他自从这个教训以后吧，他也记住了。以后他这样睡，他也没有再忘记了。好多时候吧，我们应当愿意让孩子去承担这种后果，这种自然的后果，或者承担这种吧，就是 consequence。如果你不做，你会有什么结果出来？包括你事先跟他说好，你好比你今天做不到哪一条，你或者你一个礼拜不看电视，这上都是非常自然的了。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亲在管教孩子方面，你都有自己的那个诀窍了。但是吧，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强调一点，就是在管教孩子吧，并不一定非要打。打吧，按照那个刘志雄的条件说是最后，就是实际上吧，打实际是吧，也 是解决问题一种非常非常有效的，当然会留下有时候伤痕，但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有时候最后他我觉得你他惩罚不能解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管教的账是不可舍的。我对自己的孩子，我发现我三个孩子管教的方式都不一样。我那个大孩子，我只要轻轻的说一句严厉的话，他就会掉眼泪，就会乖乖的那个。但老二，你不管怎么打吧，他是不听话的。就是按着打，他这个挣扎的根本不，你按不住的了。那时候小时候，打小的，但是吧不管用。最后你只好通过其他方面，但是你如果你得加以鼓励、加以肯定的话，他非常愿意做，非常愿意。他愿意这种方式，这是小时候的。基本皆有两者之争啊！你这那你要管教呢，你要拿账的时候说：“不要拿了，我听话，我听话。”对，他没拿，他也知道，他当你管教的时候，他会听话，但是吧，等那时候吧，实际上我们要掌握分寸了，就是怎么培养他，真是能够立时听话这个习惯，负起责任这个习惯，最后一个这个 authority， 这个 authority 的基本跟前面一个 accountability 非常有关的 authority， 基本上就是什么时候你要让孩子有一种观念的是 ，you are the boss of the family， not the kid， 许多的时候吧，你有这种权威性以后吧，这种权威性当然你要真正要培养的爱了。如果你感到孩子不感到你爱他吧，你不管怎么要求他，他不会听的。即使强迫他听了，他心里是反抗的。所以吧，在爱的基础上，你实行这种权威吧，他得容易听。这种权威你而且吧，这种权威也是培养孩子吧，将来这是来去敬畏耶和华一个重要的手段了，因为。我们不能跟孩子一辈子，只有他觉得一些事你所做的他不可以做，所以神所说的话他不可以违背的时候，他要有这种从心里来认识尊重权威的呢，心里他将来才不至于做一些错事，办一些傻事了。所以我们也从家里来培养这种。他有这种嘛敬正有敬畏的这种习惯，从家中先来敬畏你开始，敬畏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开始，以至于将来能够敬畏神了。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每一个实际上嘛，在这本书吧，他讲的非常之多，每一个他讲了两章，这六位现在吧，这本书在网上你能找到一些章节，但是不完全，你可以去读。但是非常类似的章节，在那个《模范爸爸》中吧有，《模范爸爸》是在网上是有了，它是从其他四个方面来阐述了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在这方面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两条了：你一定让孩子感到是无条件的被接纳、被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进行对孩子有些约束，培养孩子这种品格和敬畏的品格里是。而且吧，在这方面这个时间是关键的，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子女的关系来放在这个非常非常优先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将来不会后悔了。因为好多的神的仆人即使他回忆起来，他们最最后悔的是在小时候没有跟子女多花时间，一直来跟他们相处，来培养他们，来引导他们。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唱那首歌吧。这，你那首歌，这是将来最后一首歌。